祷告与回应。但你不但祷告了，而且得到主的回应。他是一位有信心祷告的人，他不但祷告，而且知道主要垂听他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单方面的，只是我们讲讲，讲完了阿们就起来走了，没有经历到主的回应，没有安静听主的回应。但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一段祷告的原因，他是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祷告？他因为读经读到上帝的话，因为被上帝的话所感动，因为他读到耶利米书，知道神刑罚以色列人70年为满，满了70年，上帝要叫他们再回去，回到自己的国土，重建圣城圣殿。他一看见这个信息，他看见耶利米先知所写的话，他就祷告。他有信心，他知道神的预言是确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就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第二，他祷告的态度呢？第三节，这里说他，我进食，披麻蒙灰。第三呢，定义，啊，这是最虔诚美好的态度，把祷告看作比吃饭还要紧啊。披麻蒙灰是悲痛、懊悔、哭泣的意思，定义，恒久的意思，决心的，不祷告到底，彻底就不罢休，这是他祷告的态度。假如每一个人有这么好的祷告的态度啊，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第三，祷告的对象，他向什么人祷告？虔诚是好的，如果我们祷告的对象不对，我们的虔诚有没有用处？就是自己用刀砍自己，在地上爬滚，五体投地。看到啊，有人敬拜那偶像的时候五体投地，连头连脚整个都在地上，那样虔诚。如果祷告的对象不对，有没有用处呢？没有用处。如果我们像一个木偶，一个雕刻的，一个石头，一个木头去祷告，我们非常虔诚，有没有用处？因为祷告的对象不对。那我们查考了我们所祷告的这一位的神，他是怎样的神呢？达尔克威的神，守约是慈爱的神，公义的神，施刑罚的神，怜悯饶恕人的神，定律法的神，警戒审判人的神，有恩典的神，公义的神，大能大仁大义的神，愤怒的神，垂听祷告的神，睁眼查看的神，侧耳听的神，施行赦免的神。如果有这样一个好的，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从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我们上一次查考的时候一样一样列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祷告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位，我们会不会放心呢？我们知道是像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的神性，他的本性是那样完美完备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信心的大张口的向他祷告，像但以理一样。第四，祷告的内容呢？第一是什么？认罪。第二呢？祈求。他认罪，他自己认罪，为他的列祖认罪，为官长为同胞在神的面前认罪。第二要祈求，为谁祈求？为主的民，他的百姓。上帝啊，这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的手救赎出来的，你不拯救他，谁拯救呢？第二，上帝啊，为着你名的缘故，你是荣耀的名，不容许羞辱，你的大名，你的圣名，要求你垂听祷告。第三呢，为主的城，为耶路撒冷城祷告，这是您所设立为做你见证的地方，您所建的圣殿作为你居所的地方，现在这样的荒凉，主啊，求你恩待拯救你自己的城，恢复那荒凉之地。所以为上帝的百姓祷告，为上帝的名祷告，为上帝的城祷告。 OK， 他求上帝转回，不要再发怒，求上帝用眼光照他的圣所， 求上帝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这是第四祷告的内容。第五，今天要讲祷告的回应。我们要从20节到23节要看祷告的回应。所以我们在呀、啊、今天我们先把这一段念了，但以理书第9章从20节到23节都找到了哈。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求啊，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为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所以我们先读这一段。在我还没有讲解祷告的回应以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节目献诗。看我的这个儿子戴淼要跟我们献一首诗，赞美这位又真又活听祷告的神。给他献一首诗歌，他用吉他弹，然后他唱一首圣诗。
这首诗歌名字叫做我爱主耶稣，里面一共有6节，但是我想主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是一共有3节的歌词，讲到如何赞美主耶稣。我想愿意借着这首诗歌表达我们对于神的赞美跟他的感恩，也希望我们大家听了以后能够一起有赞美的心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辈子要过的生活，赞美主，荣耀主，感谢主。这是这个儿子今天那个唱诗弹琴，那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他以前小的时候啊，最怕唱诗，最怕唱歌。他的音乐是啊，音乐是丙上，甲乙丙。丙上，他的音乐在学校里考丙上。为什么他不开口？他很怕开口那个音乐课啊，他怕唱。那个很奇妙， 上帝他信主以后就大大的改变，他喜欢赞美上帝，他有一个机会就学这个吉他，然后他就学唱，不但跟别人一起唱，他会自弹自唱，真是神的恩典，上帝很奇妙的作为改变。所以有一次他跟我录一个录音带寄来，让我们夫妻两个听，说哇，他怎么会唱诗歌，还会自弹自唱了，而且还弹得有板有眼的，啊，实在是神的恩典，非常奇妙，感谢主。好，我现在开始讲这个祷告的回应这一段啊，20节到23节。答应你祷告了以后，请问呢，他是什么时候得到回应啊？得到神的回应啊？何时得到回应？嗯 ？OK， 献晚祭的时候得到回应。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常常祷告，常常献祭，他有一定时候，在那个献晚祭的时候。上帝答应他的祷告啊，正是表明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像祭物一样的蒙神悦纳。第二，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何时答应你的祷告？何时得到回应？第一次献晚祭的时候。
正祷告的时候。
哎，对了，你看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就奉命迅速飞来啊，正在祷告的时候。请问呢，上帝的宝座跟我们祷告的地方，离我们祷告的地方有多远呢？坐喷射机要多少个钟头啊？从台湾到这里要10几个钟头啊。上帝的宝座离我们祷告的地方有多远呢？正祷告的时候，他祷告还没完呢，正祷告神就回听他的祷告，对不对？你看多妙，正祷告的时候。好，第三，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得到神的他的恳求得到神的回应啊？那已经说了，献晚祭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还有呢？对，初恳求的时候，他祷告多久我们不知道，当他在那里披麻蒙灰进食定义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真是在一出恳求一开口在那祷告就蒙应允。哎呀，真是好，感谢主，人有这样的态度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立时听他的祷告。我听见一个人做这样的见证，他祷告要求圣灵充满他，他非常渴慕，他说，上帝啊，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我对你的心侍奉没有心，我生活没有见证，我常常跌倒，不能够荣耀你的名，不能够见证你的恩典。哎呀，我实在做一个基督徒很惭愧，我知道我假如要刚强，我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他也看见有人被圣灵充满的那一种喜乐，那一种满足，那一种神在他身上所得的荣耀的见证。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决心要祷告，一定要得着神所赐给他圣灵充满的恩典。他就跟他一个组内的弟兄说，他说，弟兄们，你愿乐不乐意陪我祷告？他说，我乐意啊。他说，假如神的灵没有充满我一个钟头，你乐不乐意陪我？那我乐意。他说，如果一个钟头还没有得到，那5个钟头你乐不乐意陪我祷告？他说，我乐意啊。假如我5个钟头祷告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假如要祷告1天1夜，你乐不乐意陪我祷告？他说，好啊，我乐意陪你祷告。啊，他们就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他们跪下祷告。什么时候神听他的祷告？你们知道他祷告几个钟头以后被圣灵充满？几个钟头？初恳求的时候， 一跪一下，他一开口向神祷告，神的灵立刻充满他，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已经预备好了，就是初恳求的时候，真宝贝，因为他把心里面的一切罪都对付好了，他心里渴慕，他要，而且他准备了说，我立志如果不得到圣灵的充满，我不肯起来，我不肯回家，所以他有这样的态度，心志渴慕，所以他初恳求的一跪下一开口祷告，神的灵立刻丰满的充满他，他得到圣灵的充满。所以你看这一位但以理，他是什么时候得到神祷告的应允呢？初恳求的时候。第二是什么时候？献晚祭的时候。第三是什么时候？正祷告的时候。哎呀，愿神恩待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正祷告的时候，初恳求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像祭物一样的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就垂听了但以理的祷告。这是何时得到回应？第二，如何得到回应？他是怎样的得到回应呢？是上帝打雷吗？是上帝向他说话呀？是怎样如何得到回应的？啊，第一按手，谁按手？对，上帝差遣加百列来，迅速的飞到他的身边来，然后呢，按手在我身上，表示安慰他，扶持他。然后他怎么说呢？他直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是但以理有什么，有智慧，有聪明，能够明白上帝的意象。而且下面说，23节末回去，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智和意象。要明白上帝的事，第一一定要有上帝的智慧和聪明，对不对？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智慧，他怎能够明白上帝的事呢？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哪里的？属地的，世界上的智慧。另外一种智慧呢？属天的，属灵的。属地的智慧知道地上的事，属灵的智慧呢知道天上的事。所以保罗说，我们所讲的乃是属灵的智慧，不是人一般的智慧聪明。所以上帝差遣加百列来，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能以明白上帝的奥秘的事情。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怎样？我们就说，哦，上帝你叫我明白就明白就好了，不明白就不明白。那么他说要你怎样呢？所以你要思想。哎，你看多妙啊，上帝的话语句句都妙。我们为什么你要思想呢？你在意那件事，对不对？你注意那件事，你想神的事，上帝跟你讲了以后，你就想神的话，所以反复思想还有默想上帝的话语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今天早上我听了儿子讲一句话，我很得安慰。吃早饭的时候，他说啊，我刚才想了好多事。妈妈说，你想什么事啊？想结婚吗？他说不是，我刚才想了好多圣经里面的事。他在那里想圣经里面的事，这个思想很要紧。弟兄姐妹，你看我们这个人，你考验你这个人，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看你每天思想什么事。所以保罗不是说了吗，你们既然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们就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那个在十二岁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那是几岁啊？是不是12岁的时候进到圣殿？12岁。那后来这个人他家人来找他，找不到，结果发现他在哪里啊？啊，对了， 你要找他，他就说你岂不应，你不知道我岂不应该以天上父的事为念吗？他的思想天父的事。所以你一个人他每天思想的什么，可以测验自己。你看每天思想什么，哎呀，思想的尽是那些不该想的，或者是肮脏的，或者是污秽的，或者是黄色的、灰色的，或者是那不好的，或者是你筹划的，就是在，哎呀，我怎么样多赚一点钱呐、啊？我怎么样多有一点享受？我怎么样多有一点快乐？我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个人的灵性他的程度怎么样？思想什么可以测验出来一个人的灵性怎样？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上帝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聪明，要明白神的事。我们自己也应当怎样呢？思想神的事。思想上帝的话语。好，第三，一个祷告的人是神看为怎样的人呢、啊？他蒙回应，他的祷告蒙回应，因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啊？怎么样蒙神喜悦？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
一个字拿出来。
对，吴大人说，他说，他怎么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来，我来告诉你。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因为你大蒙眷爱。哎呀，我们只要小蒙眷爱就感谢主了。但你是个怎样的人呢、啊、在神看来啊，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为什么他大蒙眷爱？大大的蒙神特别眷爱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个什么人？因为他是一个爱神，是一个爱祷告。但以你一生一世的生活脱不了他祷告。你看多少时候他就是祷告，他每天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在他上帝的面前祷告感谢，对不对？但你说他为什么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呢？因为但你是一个祷告，你我要蒙神大蒙神的眷爱，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人呢、啊？一个祷告的人。我们都晓得动告祷告的重要性吗？我今天特别讲到一点祷告的真理，我讲到这里啊。第一，讲到上帝工作的原则，我们的祷告跟上帝工作的原则怎么样配合起来？上帝怎么样才能够工作呢？第一，上帝在某一件事上要工作，在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方要工作，他有他一定的一个计划。从以色列民你看出来他有整个的计划，对不对？也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了以撒和了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然后他们下到埃及去400年之久做奴仆，然后把他们带出来啊，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把他们安排在迦南地，然后在耶路撒冷拣选那个为分别为圣的城，在那里建造圣殿，要他们做见证说万民中唯独耶和华是上帝，这个民族是神的一个奇迹神迹，把他们领出来的这个殿这个城是神所拣选的，要他们在那里做见证，这是神的计划啊！以色列人果然就得了那个迦南应许之地，在耶路撒冷城啊、建造耶路这个圣殿，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按时啊、献祭祷告做见证啊。但是后来他们怎样呢？他们离弃上帝，上帝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的所告诉你们一些律例典章，你们照这个去行，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地里出产也蒙福，什么都蒙福。但是他们不听主的话，不照神的话去行，结果呢，上帝的什么领导他们？震怒咒诅领导他们。所以上帝就兴起这个巴比伦来，兴起这个亚述来，当作管教以色列人的杖，鞭打他们，是他耶路撒冷城毁灭，是他们的家荒凉，把他们俘虏到别的地方去了，到别的国家去了。哎，神有一定的计划。好久呢？ 要是他们受苦多久呢？70年。70年满了以后，要把他们再带回来。他们到那时候回头了，悔改了，认罪了，他们的心又在受，人在受苦的时候，心最容易转向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遭遇到一点苦难，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一切都平安稳妥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远离神，我们也刚硬，我们心越刚硬，也不肯听神的话，不肯礼拜，不肯祷告，不肯读经，没有什么味道，平常的。但那你有一天遭遇到一点打击，一点困难的时候，哎呀，你的心开始软化，就要信靠主耶稣。哎呀，主啊，我看见我会自己省察，我会觉得在神面前亏欠。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刚才看到黎太太的见证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上个礼拜天有一个人来找我啊，这个很有学问的，这个工作也做得很好，在公司里面做 manager。 他已经信主3年了，他就不受洗，他也不常来，他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在家里面很强，像土皇帝，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太太想来也不行。好，那么我们去看过他，3年我们来了没多久，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探访他。他过了几个月有时候来一次。那这个人我们想的时候没有什么盼望了。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每回打电话给他，他好凶啊。他说我们平常跟他谈话的时候啊，他都笑笑笑说，哎，我们到主面前去敬拜神啊，祷告。他马上脸就变了，他说好可怕，他心好硬哦。好，这个礼拜天来了，心很软，心很软。他要跟牧师讲话，他先找师母，他带到办公室去啊，我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因为下个礼拜未来这个礼拜我们要有洗礼嘛，哈，刚才排好了哪一个先谈话，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他就说，牧师，我要跟你谈话啊。我说你等一等，你在那里等一等，我这已经安排好了啊，然后轮到你。这是个考验哈，他如果是说不谦卑，他心里很高兴的，他就转过头来走了，说，哎，算了，我要跟牧师谈话，我要受洗，跟牧师谈话，他都我还有排队都挨不上。哎，就这样考验他。哎，他就在那里等候，他就等候。然后谈完了以后他进来了，别人谈完了以后他进来了，进来说，我说什么事啊，你让我什么，他说我要受洗，他自己要受洗的。然后他是一面讲一面要流泪，他祷告的时候全身都发抖。他说我领悟到一个真理，他说我以前我的心太刚硬，他祷告他2次说他自己的心很刚硬。第二，他说我以为我自己什么事情我都能够 handle，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操纵，现在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够，要求神，要靠上帝。我就说这个，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3年之久，他现在自己要请求受洗归在主的名下。为什么？我相信他也遇到很大的困难，遇到打击，他看出来了，说我自己不行，我自己想要改变自己，我自己要控制一切，不能，我要靠上帝。所以他自己要受洗。这个未来这个礼拜天，我说好，我把这个功课，这一课一课的给你，拿回去自己看啊，看了有什么问题跟我打电话。然后说第一你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你要准备什么。好，一样一样的，立刻拿笔出来，拿一张纸写下来，要怎么做。看见他的心很柔软，看见他的心很谦卑，蒙福啊，真是蒙福。然后我们跪下在一起祷告，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们都在一起祷告，都跟他祷告，而且说我们谦卑的跪在神面前祷告，他甘心的一个祷告，他开口自己祷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心里刚硬，有时候我们在一切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心就刚硬。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工作，对不对？啊，神有一定的计划要工作。第一，神有计划；第二呢？他的计划怎么能够实行出来呢？要接着什么？ 接着什么？对呀、啊，但以你一读到耶利米书，那里所写的，上帝发愤怒在以色列人身上，70年未满，到了70年以后，上帝要使他们再回来，他一看见以后就祷告。所以上帝有一定的计划要工作。第二，要找到合他心意的人跟他同工，就是接着祷告。他一看见以后，他心里就有负担，看见以后就在神的面前禁食、披麻、蒙灰、定义、祷告。你看上帝工作的那个路、那个原则。如果不祷告怎么样？如果不祷告，上帝宁愿把他的时间往后拖延。上帝工作，如果那时候没有一个带领你出来，看见之后在神的面前祷告，他的计划不能实现，他不能继续往前做。人祷告，上帝就工作。所以他初恳求的时候，正祷告的时候，上帝说，哎呀，好，这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他明白我的心意，他知道我的计划，他要照我的计划在我的神面在我面前祷告，我要成全他的祷告，我要做事，我要兴起大能来，我要叫古列的心软，我要叫亚达薛西王下命令叫他们去建圣城，神就工作。你看这个神工作的那个原则，第一，神有他完美的计划，凭着他的大爱和大智慧；第二，他要找到一个人有心的人接受神计划的那个负担，跟他在神面前祷告；第三，神就照着他所祷告的来行的计划。你看奇妙不奇妙？天上的神做事的原则要有人在地上配合他，要有什么人呢？祷告的人，有负担的人，这样来工作。因此我就说，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啦。建造圣城圣殿，我就说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图书馆前面这个，83年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图书到处放，这一本那一本，啊，书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没有人管，没有人管。哎呀，没有人管呢，上帝的那个事工就没有办法开展。本来这个图书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就因为读一篇文章、读一本书，他就信主得救，感谢上帝。那里开始一个图书。有人奉献书架书，这个原来都不是偶然来的，都是有人受感动。但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没有人管，书乱七八糟，也没有人整理，拿就拿，走就走，还就还，没有拿去了没有还的也有。好，直到有一天张佳琪跟我谈，他说，牧师啊，我很想侍奉啊，我在上帝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智慧聪明，我没有侍奉上。说好啊，上帝就是要找有心侍奉的人呢。那么在哪一方面侍奉呢？我说，上帝给你哪一方面的恩赐，你就在哪一方面侍奉啊。那我是说，你是学什么的呢？他说，我学图书管理啊。他说，我在东部得到这个硕士学位，我又来 UC Berkeley 又念你这个超硕士，他念的超硕士，比博士低一点，比硕士高一点，叫做超硕士啊。要比现在连超硕士。好，我说很好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有个小图书馆呢？有啊，我们那个小图书馆现在怎么样？乱七八糟。那我说，不是正好吗？上帝正是寻找有心侍奉他的人。我向他为这个事情祷告，他说，上帝啊，我应该在什么事上服侍你？上帝就说，好，你有心啊，我的工作等在那里。你看看那种小一件事，搭到一个整个神很大的计划，小到一个小小的图书也是这样。他就开始做了，他就经手把它通通都整理分类编排，弄得好好的，整整有条。那现在他走了，他结婚了，又交给这个毛雨燕来负责人啊，整理得好好的，那边的图书这边的图书都把它整理得好好。然后我们现在摩拉嘎要兴起一个祷告回来，哎呀，我这个非常感谢上帝。我说，上帝一定要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做一些工作，因为他的工作要开展，他就先要人祷告。我们祷告多少，上帝就工作多少；我们祷告到哪里，上帝就工作，上帝工作的手就做到哪里。所以我们教会，上帝要开始做一些工作，先要接着什么，找到一些祷告的人。 你不祷告他没有办法工作。上帝工作的原则就是这样，他有工作的计划，上帝有工作的心，有大能，但是必定要有人配合他祷告，他才能工作。所以摩拉嘎这个祷告会要兴起来呀、啊，非常美好一件事。我相信神要接受这个祷告会的祷告，要做一些功，什么样的功我现在不晓得，一定要做一些功。起码有一样我晓得，就是我们今年要全家归主，很多的家庭没有全家归主，我想摩拉嘎这个祷告会今年要负起一个很大的责任，把一个家里面的那个名字写出来，甚至把他们的照片拿来，这一家还有谁没有信主，还有谁没有信主，每回为他们祷告。你看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有多少人全家归主，全家归主，全家归主，非常宝贵。上帝工作就是这样。 OK， 然后我们看见说这个祷告的结果，当你祷告的那个结果，他就把神的愤怒变成什么，变成上帝的祝福，把那些流浪的以色列百姓祷告到归回他们原来的地方。这些百姓原来是在上帝的刑罚之下，结果就转成在什么，上帝的平安之中。这个不得了啊，这个祷告的那个效果之大，从神的愤怒变成祝福，从流浪转归回到他们的家，从刑罚变成到平安。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由于他祷告的内容彻底的认罪，他自己彻底的认罪，为他们的官长，为他们的祖宗彻底的认罪，上帝才回转。所以照样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祷告，第一件事啊，要在神的面前彻底的认罪，然后才能够代求，才能够祈求。一个真实的祷告，彻底的祷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认罪开始的。个人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先从自己认罪开始。一个团契要复兴，先从认罪开始。一个教会要复兴，先从对付罪认罪开始。否则不可能那个祷告像但以理那样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不可能那个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如果注重罪孽，神就不听。彻底的认罪祷告，在圣经里面的真理看，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是从什么开始的？每一个人信主是从哪里开始？认罪祷告开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九节，你们会背吗？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吴大雁上个礼拜三去守信了，现在会背了。上个礼拜三我在那个黄心凌家里训练他们如何谈道，谈道训练，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五有布道会嘛，啊，我就要他们背一些圣经节，就会背。所以要彻底的认罪，个人信主是从认罪开始。OK， 一个人要过得胜的生活，要从哪里开始？一个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有见证不跌倒，要保持什么？保持认罪和对付罪。什么时候？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做基督徒就不要认罪了，要不要？要啊。我们做基督徒照样的要认罪。什么时候我们有一点罪，什么时候跟神的那个祷告不通了，就要认罪。要认罪，要彻底的，还要对付那个罪，不对付还不行呢。然后我们那个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的那生活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胜。所以信主的时候是从祷告认罪开始，一个基督徒的灵命长进过得胜的生活呢，也是要从祷告认罪开始。不但祷告认罪，还要离弃罪。我昨天看报纸，看到一个新闻，好大，灯这么大，你们看到没有？两张照片，登一个这么大的新闻。 就是说这个新闻是什么，讲到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她在16岁的时候，她说谎报强暴害人坐牢6年，如今惭愧吐露真情。她在16岁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生出来了，16岁的时候，那时候她还没信主。16岁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到芝加哥警察局去报案，他说我遭人强暴，遭人强暴了。他就说，那个警察就问他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就告诉他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情况，长得怎么样，多高多大啊，脸上长得怎么样，有点胡子怎么样。警察就照着他说的跟他画，就画一个人像出来，然后呢就把他那个档案里面的那些犯过罪的人啊，那个档案的照片啊，通通拿出来给他看。他说你看其中的哪一个是强暴你的，你看看哪一个最像。他说这个逃生，这个人，这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强暴我。他先把我挟持，把我强迫到一个地方，然后把我关在一个汽车里面，把我强暴啊，你看我这个纽子拉破了，然后我的身上一块青一块紫的，然后身上刮破了，他也强暴我。好了，警察就把他抓来了，把这个陶胜抓来了。因为陶胜有个案，为什么有个案呢？他在几年以前，他家里有一家电视机啊，是小偷的一个电视机，他买来了，所以警察曾经抓过他，所以他有那么一个照片在那里上。陶胜就把他抓来。抓来了，经过几审几问，后来就说好，定他罪，多少年呢？15年，啊？
不是
15年，说定他15年，要关他15年，
已经关6年是吗？
要关他15年呢，判他15年，要判他，就把他下监牢，就这样把他下监了。他现在已经坐了多少年呢？坐了6年。啊，这个人现在多大了？已经22岁了，已经出嫁了。这个女孩子已经出嫁了，已经有2个孩子的妈妈。啊，然后呢，她有一天信主了，她成为基督徒了。几年前成为基督徒，她说我做了这个事了以后啊，我一直心里不安，我就想把它忘掉。但是她说我一祷告，我信了主了，哎呀，那件事情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了。我不能忘掉，那忘不掉，难过怎么办呢？就要去承认了。所以不但认罪呀、啊，也要承认罪，要对付那个罪，要对付那个罪。他感谢主啊，赐给他勇气、决心，他就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呈到那个检察官那里去，到那个法官那里去，就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他说6年前。我所报告的那个案完全是我自己谎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才16岁，我是被人家收养在一个家庭里面，我跟一个10几岁的男孩子第一次发生了性不正常的关系，我就怕因此就怀孕了，我就怕那个收养我的人家把我赶出去，我到哪里去呢？所以啊，我就捏造，我就开始故意捏造一个假的事情，我就说人家强暴我了，啊，我就去报案，我害这个陶生先生啊坐了6年的监牢，我心里很难过，我认为不应该，我应该很坦白的承认我这个罪，要对付这个罪行，然后告诉他说我怎么样安排，我把我自己的纽扣扯掉，然后把我的衣服撕破，然后拿一块玻璃来把我的身上刮出血来。然后我自己捏自己，把那个身上一块青一块青的捏，然后我去报案，我就说是这个陶生。他说其实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这个人也根本没有遇到我，他根本没有在我身上做任何的事情。他这样去向那个法院里面承认他自己的罪，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悔改认罪了，他要怎么样？他要对付那个罪，他要离开那个罪，他要对付清楚。他也许这个简不简单呢？不容易。 不容易啊。这有几个危险很大的，第一最大的就是这个面子很难堪，一个16岁的少女做这样的事情。第二，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更要紧的是她的丈夫，她丈夫会对她怎么样的看待呢？做这件事不正经啊，做这样的事情啊，诡诈欺骗害人做监牢，这个丈夫怎么对她呢？啊，还有她这样自首了以后，承认罪了以后，现在如果那个法庭政府要判她有罪，她要坐监牢的，对不对？政府要控告她，她坐监牢。还有那个冤枉坐监牢6年之久的人怎么样对待他，要赔偿怎么办啊？感谢主，这上面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说他怎么样，他说我是基督徒了，我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不惜一切要把就要承认这件事。他说4年前我成为基督徒，上帝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来。他说我已经确定一个人的生命比他自己哈，为自私的目的保持缄默更重要，不讲话。然后他说现年28岁的逃生，27日在芝加哥的监狱里面向这个承认出来认罪的这个凯撒琳啊表示感激。他说他是我免掉了10年再坐10年监牢，他一点没有怨恨他。这个逃生的母亲满怀感激的，他说哎呀，他这么做需要很大的勇气。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祷告有一个男子会出来认罪，因为我们觉得那陷害我们的人一定是一个男子，没有想到上帝会感动这个女孩子出来认罪。都在祷告，这个女孩子在祷告，那个坐监的人祷告，那个坐监的那个妈妈是基督徒在祷告，结果上帝就在人心中工作工作工作。然后那个主持今日的有个节目在今日嘛，去访问这个女孩子，也去访问这个坐监牢的人，也去访问那个坐监牢的人的母亲，他们一点怨恨之心都没有，还感激他。所以这个凯撒琳说，他说哎呀，太使我受感动了，他说我以为他们会怨恨。凯撒琳29日在国家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今天访问的时候，要求逃生的太太原谅他，人家坐监呢已经有妻子了，白白等了6年呢，要求逃生的太太原谅他。在芝加哥接受同一节目访问的逃生太太当场表示，他们并不怨恨凯撒琳。凯撒琳28日在记者会中除了向逃生家人致谢，他也表示说，我很惊讶他们为什么毫没有怨恨我的心，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我做了一件很卑鄙的事情。他非常感激，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听祷告嘛。我相信他这个一定经过很大的征战和祷告以后去做。那边也在祷告，那边的那个坐监的人和他母亲在祷告，啊，这边也在祷告，上帝就开始做成这件事，奇妙的事就做成。所以我就说，祷告要不要紧啊？真要紧。祷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大蒙眷爱的人，对不对？祷告是怎样啊？是与神同工，我们祷告多少神就工作多少。那么我们都晓得祷告是要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知道是一件事，要行呢是另外一件事。我说我现在假如请问各位，祷告的工作要不要紧？要不要紧？要紧，因为祷告重要的人说阿们，声音太小，1、2、3，声音太小，1、2、3，阿们。再来一次，祷告要不要紧啊？因为祷告要紧的人说阿们，1、2、3，阿们。好，祷告要紧。好，你我愿不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呢？ 愿意啊，我们都知道祷告要紧，都愿意做个祷告人。什么时候开始做一个祷告人呢？现在最好的答案，所以现在不要讲道，下面是祷告。非常好，非常好的答案。一个人知道真理是一件事，要行真理呢另外一件事。我们必须真的听见以后去实行，上帝就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团契，在教会，在许多你祷告的事情上，你就看见神奇妙的工作，你真是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上帝多么看重一个祷告人。好，我们现在提出一些祷告的事项。好，
我们打学生的话，
拣选的人先是喊你进食的祷告，诚心的祷告，是为人祷告。所以说求你把这个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的向你为人祷告，为自己认罪，求赦免，听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你必听我们的祷告。
是的，
奉主
阿门。